书的时候 ，F 同学是我们学校的传奇，长了张 TVB 里反恐精英的正气脸，成绩好到逆天，还会追萨克斯，被很多怀春少女醒着睡着惦记。他很拽，对谁都爱答不理的死样子，冷冷的。那时他在我眼里只是个爱装逼的静音冰箱。我的梦中情人是陈浩南，渴望成为大哥的女人，跟着大哥从铜锣湾一路砍到沙尖局，一生不羁放纵，爱自由。我们高中是市里最好的一所中学，唯成绩论。学校有个规定，座位必须按成绩排。我们班主任又相当注重仪式感，所以期中和期末考试后，我们都要在走廊上排队。班主任拿着排名表从上到下喊，被喊到的才能进去选座位。这种体验太不好了，我觉得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不人道的一项发明。F 同学永远是第一个进去的，但他不坐第一排，因为他不喜欢。他喜欢第四排靠窗的座位，视野开阔，方便走神。当时，我们班有个不爱洗头的男文青喜欢我，热情洋溢地给我写情诗，用我的热血洒满你的坟头什么的。那次考试，我就排在他后面，这意味着我们得同桌。一想到自己的坟头会洒满他的热血，我就一阵鸡皮疙瘩。当时全班只有 F 同学旁边有空位，他一直一个人坐。在我们那所变态的重点中学里，成绩好就享有一切特权，那简直是我人生中最勇猛果敢的一刻。我抓起书包逃到 F 同学旁边，不由分说地坐下来。他回头看我一眼，我还记得他当时塞着耳机在听歌，我尴尬万分地冲他笑，他就这么面无表情地看我不说话，直到 CD 机里的碟片播完。周杰伦吗？我跟他搭讪。那时周杰伦正当红，满大街都在放他的歌。 F 同学啪的一下打开 CD 机换碟，重新戴上耳机，冷冷地说，不是。我们就这样成了同桌。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一段，我说，你就不能对自己的新同桌友善一点吗？对不起，他十分抱歉地说，毕竟当时谁都不知道坐下来的是我老婆。 F 同学说话特别惜字如金，能用单音节词的绝不用双音节，能用词语的绝不用句子，能用一句话表达清楚的绝不用两句，反正跟他聊天简直要被活活气死。他小时候学过一段时间萨克斯，就是因为性格孤僻，我婆婆一度怀疑他有自闭症。正好认识一个挺出名的萨克斯老师，就让 F 去跟着学，主要希望他能多交一点朋友。没去多久，老师就告状说他不合群，婆婆决定跟他谈谈。儿子，有多少人跟你一起学？
四五个。
人怎么样？
还行。
有玩的好的吗？
没有。
嗨，你要主动跟人家讲话，多跟同学交流，还可以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。
不行。
闷葫芦严肃地摇头。 我婆婆崩溃了。为什么呀？
闷葫芦理直气壮地答，
吹萨克斯，嘴没空。后来婆婆跟我说起这一段，我窝在沙发上笑得不行。我说妈应该让她去学芭蕾，那个最有空。
某人端着水杯路过，朝我俩翻了个巨大的白眼。
我初中时做了场挺大的手术，因为开刀导致神经损伤，有好几年我整个背部都没有知觉。我很少提这件事，几乎没有人知道。有天自习，大家都挺无聊，我后面的女生一时兴起，在她同桌背上玩猜字。她玩了几轮，突然叫我作证，兴致勃勃地在我背上写起来。我顿时就傻了，因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摇头说不知道，她又写了一个，我还是摇头。她不相信，说你装的吧，这么简单怎么可能猜不出来。那一刻真是万分尴尬，不解释说不过去，解释起来又很麻烦，我一下子手足无措。这时很少参与我们话题的 F 同学突然说了一句，我来吧。那时候我跟他不太熟，虽然是同桌，但我们很少说话。他是万年冰山啊，当时他一说话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天才君这时要与民同乐嘛。他也不管我有没有同意，抬手就在我背上写了个字。我自然不知道，但是因为 F 的参与，大家都很兴奋，齐刷刷地盯着我。我再说不知道显得好丢脸，我于是随口说了个字，是他的姓。谁知他竟然说对了，我特震惊，这都能猜对。然后他又写了个字，我随口猜了我的姓。他好像笑了一下，声音低低地说，嗯，对。后座的女生纳闷了，说我怎么看着不像啊。倒也没人继续追究，大家继续聊天，我就这样蒙混过关。我至今不知道 F 当时写的是什么，后来才知道其实他知道我做过手术。学校之前组织体检，发体检报告那天我请假没去，就放在桌上，他扫了一眼，默默记住了。如果 F 是看一眼就记住先生，那我就是看几眼都记不住小姐。我数学很差，他数学很好，考试时他做题速度超快，基本半个小时搞定，然后就拖着腮看窗外发呆，我就趁机偷偷摸摸抄他几道题。我一边抄一边安慰自己，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，我不是作弊，我是在帮 F 同学积攒幸福的资本。通常流程是这样的，我偷瞄一眼 ACBCDBCAAD，好，记住了，埋头写 BCAAD BC 后面是啥来着忘了，再偷偷瞄一眼，哦 BCAAD 等等，最后一个是 B 还是 D 没看清楚，再想偷看，发现某人居然把卷子折起来了。他
抬头，他正一声不吭，满脸鄙视地瞪我。我干笑两声，缩回去，努力回想究竟是 B 还是 D， 死活都想不起来。然后就听到他冷冷地说：“是 D。”他吐槽，抽都不回，蠢死算了。我忍辱负重的假装没有听见。F 同学是数学课代表，还没有同桌的时候，我俩基本没有任何交集。但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。有一次发数学卷子，老师把卷子分成两摞，一摞是及格的，交给 F 发；另外一摞是不及格的，老师自己发。我自然是在不及格的那一摞。发到我的时候，老师很嫌弃地说：“这么简单的选择题，只对四道，我就是教一头猪，他也学会了。” F 抱着卷子，正好走到我旁边，瞥了一眼，十分有正义感地替我反驳：“他对了五道。”老师有点下不来台，全班发出很暧昧的一声“哇哦”。从此我多了个外号叫武道。后来我来北京工作，公司正好在五道口，简直是神一般的诅咒。说起这件事， F 同学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根本不知道我这个外号是拜他所赐。不过 F 同学的数学课代表当了几个月就被撤职了，原因是这货脸盲，还记不住名字，卷子永远发错人。我很喜欢周杰伦，有一年他来我们市开歌友会，主办方下午五点发票，中午12点歌迷就开始排队，老远就能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抱着 KT 板横幅站那儿，跟非法集会似的。我琢磨着逃课去抢票，让 F 帮忙，他不同意。不管他同不同意，反正我跑了，给班主任发了条短信，说我生理痛请假回家。谁知那天我哥突发善心，主动跑去帮我请假，说我腿摔伤去医院了。 F 同学嘴上说不管，事到临头又忍不住帮忙，颠儿颠儿的跑去跟班主任说我发烧回家了。班主任顿时就怒了，拍着桌子说：“他自己给我发短信说生理痛要回家，他哥跟我说摔伤腿去医院，现在你又跑来跟我说发烧，他到底干嘛去了？”据目击者称， F 当时愣了一秒，真的只有一秒，然后面不改色地说：“他生理期高烧不退，上体育课时从单杠上摔了下来，他妈妈把他接走去医院了。”全过程行云流水，脸都没红一下，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事后我听说了这一段，拍着他的肩说：“小伙子，可惜你生在了中国，你要是生在金山角，绝对是枪口抵在脑门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犯罪团伙头目。”还有一回我们考化学，之前另一个班考过一次，我耍小聪明要来了答案， F 同学要我好好复习，我当然没那么乖，把他的话当耳边风，把书扔在一边专心背答案。为此他还生气，一整天都没跟我说话。到考试那天我信心满满，结果卷子一发下来就傻眼了，跟我之前拿到的题目完全不一样。F 一副你丫活该的表情，慢条斯理地做他的卷子，压根儿不理我。 我完全懵了，急得眼泪打转。老师提醒还有十分钟交卷，我卷子上基本还是空的。旁边的 F 同学突然问我，知错了吗？我眼泪巴巴的点头。他把答题表扔给我，下不为例。 F 的声音特别好听，南方人里少有的字正腔圆。月考时老师都让他帮忙录听力，我把主意打到他身上，念到正确答案的时候你就稍微慢一点行不行？
不行。
没人会发现的，你不用每道题都暗示，就挑几个难的。
不行。
我下回一定认真复习，这次你就帮帮我嘛。
不行。
你真的忍心见死不救？
我是不会帮你作弊的。
我很委屈，可是我妈说这次再考不好她就把我关在家里，哪都不准去。
我和她约好了要去郊外烧烤，
她继续低头翻书，仿佛没有听见。谁知考试那天，这个人在广播里一本正经地朗读一字一句。那时候还没有专业打脸户这个词。有一次他感冒很久没好，我特心疼，想给他带药但又不好意思。纯情的我想了个特别迂回的方式，回家用冷水洗了个头，成功把自己也弄感冒了。第二天戴着口罩去上课，我把感冒药分给他，特意强调是顺便替他带的。他问，
你怎么也感冒了？被我传染的？
我摇头没敢说实话，怕被嘲笑到死。谁知道这家伙的感冒第二天就好了，我反而天天打喷嚏头晕脑胀一个月。现在想想真是被自己的脑回路蠢哭了。新学期重新排座，我和 F 同学不再是同桌。分开的那天我特别难过，还为此偷偷哭了一下鼻子，觉得天都快塌了。那时候我性格腼腆羞涩，不像现在大大咧咧，而他更是不会主动跟谁联系，所以我们不在同桌之后就很少说话了。我们班每隔两周都会去实验室上化学课，实验室的座位是按照刚开学时的位子排的，也就是说只有在实验室我才可以跟他坐在一起，所以每次看到课程表上有化学实验，我心情都会特别特别好，还会在前一晚把最好看的衣服翻出来放在床头，万分期待去学校。有一回学校发了张调查表，让我们匿名填最喜欢的老师、最喜欢的科目什么的，别人都写语文、数学、地理，我却恶作剧地写了化学实验。课间我去办公室，班长在旁边统计调查表，他说写英语的最多，大概是因为班主任是英语老师。居然还有两个人写的是化学实验，他说。两个？我失声问。他点点头，对啊，两个。我记得当时的心情，仿佛心里有个小烟花，砰的一下炸开了。高二文理分班，分开前大家都忙着写同学录。写同学录这件事其实是非常暧昧的，说不出口的话可以写下来啊。 我们班就有几个人都在同学录里表白，然后在一起了。我也买了同学录，让全班都写了，最后才顺理成章地把同学录放到 F 同学面前。他起初还不乐意，说无聊，我软磨硬泡下他才松口，说放我这儿吧，我有空闲。但是他永远没空，一直到高二都快结束了，他才想起来把同学录还给我。我期待万分的打开，这家伙的留言只有八个大字：好好学习，不要懒惰。我差点被他气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家伙真的太有心机了。我同学录在他那儿，我就不得不经常主动去找他。而他慢悠悠地把我同学录里所有男生的留言都看了一遍，确定没有奸情才放心，最后大笔一挥，随便写几个字，敷衍交差。分科后，我读文， F 同学读理，和我哥分到一个班。为了节省时间， F 的妈妈帮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，后来我哥也搬去一块住了，两个学霸开启了同居模式。我偶尔会过去帮我哥拿换洗的衣服，有一回我照例去出租屋帮我哥拿衣服，他们重点班要晚自习到9点，所以家里没人。放学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雨，我没有带伞的习惯，被淋成落汤鸡，想着反正家里也没人，就洗了个澡，顺手换了我哥挂在浴室上的 T 恤，然后我去我哥的房间看书，相当于小一点再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端着杯子出去，正弯腰接水，身后卫生间的门哗的一声打开了，我一回头就看到了 F。他刚洗完澡，头发湿漉漉的，重点是他就穿了条裤子，裸着上身就出来了。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水珠从他的发梢一滴一滴落下来，沿着裸露的皮肤一路蜿蜒起伏滑下去，顿时觉得呼吸都不顺畅了。而 F 同学就这么淡定地跟我对视了好半天。这时候正常人都会问一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，或者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来缓解尴尬，对不对？他不，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没穿衣服这个事实一样，特别坦荡地走到我面前，把搭在自己肩上的毛巾盖到我头上，问你洗澡了。我就愣愣地点头，嗯。他接过我手里的杯子，转身替我接满递给我，说你哥要晚点回家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我继续愣愣地，嗯。然后我梦游一般端着杯子，头上还盖着他的毛巾，两腿发软地回去了。很久之后回忆起这件事，我骂他，你丫当时是故意耍流氓的吧。他白我一眼，怪我咯，你身上穿的那件是我的衣服。学校办运动会，我被抓去参加接力跑，做准备运动的时候遇到 F， 我紧张的要命。他答应替我加油，我指着起点旁边的看台对他说，一会儿你跟我哥就站这里。他说好。开跑前我去排队，站在跑道上回头找他们，两个人都不见了。问旁边的人，说老师让他们参加跳高的集合。 枪声一响，全场闹哄哄的全是加油声。我脑子乱成一锅粥，紧张的肚子痛。我是第二棒，眼看第一棒马上结束，我习惯性的回头看，以为自己眼花了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看台，站在我刚刚指他的地方。眼神交汇的一瞬间，顿时就安心了。他说当时那么要紧的关头，我居然分心跳起来冲他挥手，但我一点都不记得了，就记得看到他站在那里，心里特别特别高兴。说来奇怪，我小时候幸福感不如现在充沛，因为害怕失望，所以对任何事都不敢抱有希望，但我就是信任他，特别信任。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可以带给我那么多的安全感。后来得知他跳高第一杆就没过，问他是不是故意的，他说我想多了。我人生第一次看芭蕾舞剧是跟着 F 同学去的，领舞是 F 的妈妈。那天结束之后，他去后台找他妈妈，我也跟着去了。F 同学就指着我介绍，妈，这是我同桌乔伊。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妈妈，特别紧张。当时我想说阿姨好，恭喜你演出成功，结果脑子一抽，张口就变成了妈，恭喜你演出成功。说完之后大家都愣了，然后一阵爆笑，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第二天，我偷偷问 F 他妈妈怎么说我。 F 憋着笑说，你妈说你挺可爱的。我再一次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那时候谁都没料到，若干年后我真的改口叫妈了。